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的讲义，到前面来拿好吗？因为还有一些讲义。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的后面四分之三的篇幅，主要在讲到四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特别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这三个人，后来在圣经里面，神把他的名字跟这三个人连结在一起，称自己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圣经里面，很多次出现这样一个词，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相信这三个人，大致上说出了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的很要紧的几个方面。那有人认为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父子圣灵这三方面。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使得他在使神能够把他自己的救赎的计划向他显明。那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上帝所计划的哈。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完全合逻辑的叙述关于三位一体这一个真理。一位神，可是有三个位格，有三个方面啊，到底那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讲，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说明这个。我们尽量去思考，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还是要弄清楚，这三位一体神他们三个位格各自在救赎计划里面的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这也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告诉我们是有三个位格的其中一个目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天父上帝他在设计这个救赎，是他的圣经讲到他说是他的定旨先见，他的永恒的旨意，他按着他旨意所安排的，所有这些都是神在安排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神安排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观念，有的人有一种观念，他们觉得因为我们犯罪，所以神就好像跟我们的关系弄坏了，那现在借着耶稣来成全救赎，是好像使我们使神能够好像回转改变过来，说好吧，那现在开始悦纳人，这是错误的看法。也许因为保罗用到与神和好这个字眼，使我们以为是这样。与神和好的关键点不是神那边，是我们这一边，是我们与神隔离了，我们需要去与神和好。在神那边他并不需要，因为他一直都是爱我们。所以你不要有一种观念觉得借着基督为我们死，使神能够爱我们，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是神爱我们，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是神的安排，是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说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是神安排的，是神把救赎赐给我们的。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里面，因为他用信心跟随主，所以主就把他的救赎的计划一点一点向他表明出来。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一些，我今天不要再多讲。而很有趣的是，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他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也成为我们能够得救恩的一个原则，一个样式。我们要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才真的能够得救恩。所以我们在讲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多认识这一件事情，不要把我们 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不要把信耶稣这个信这个字哈，太简单化了，或者说太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说就是那样嘛哈。其实也许我们都应该问自己，你说你信，你告诉了你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你说问自己说，那什么是信？我猜也许有的人不一定讲得上来什么叫信哈。那我想我们应该要讲得上来。如果你讲不上来，你应该去读亚伯兰的故事，看看亚伯兰怎么信的，每一个方面都去留意他的信心的每一个方面，那个跟我们得救恩都有关系。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只说有一天我终于能够相信神会行神迹哈，就叫做信耶稣，不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终于相信说哦，有一位神啊，不只是这样，那个信有更丰富的意思。所以，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这些事啊，后来他的儿子以撒，圣经用蛮短的篇幅来讲，因为以撒好像在圣经里面没多提到他有什么作为，他就只是承受而已哈。所以呢，圣经借着以撒要说明，这个儿子的身份就是承受而已。那在基督的身上也是这样，圣经说父喜欢将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天父把所有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面，这个儿子只是承受而已哈。那就是他成全那么大的救赎，虽然真正的救赎里面似乎救赎大功里面似乎基督扮演最丰富的角色哈，但是其实他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简单的。那个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他活在世上就只有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态度，就是顺服天父，就是这样而已。我也相信那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救恩的道路。如果我们也一样是顺服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一直走在这个救恩的道路上面。但是希伯来书第五章讲的，他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他完全顺服天父，他的一生他并没有说我现在神托付他一个很大的很艰巨的工作，他需要考虑他有没有这个才智能够做得到啊，他要怎么样好好的计划啊，我需要有什么样的蓝图，我应该找哪些人来一起来完成这个计划，没有这样。在圣经里完全没有提这个，耶稣基督来就只有一件事，他就是只把焦点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他要一直的与天父同在，而且顺服天父。他说父只是我要我做的事我才做，就是这样而已。他把他一生整个生命用很简单的话来讲，也许这是为什么创世纪记载以撒的时候用很短的篇幅来记载，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衔接着说讲到这一章是讲亚伯兰，下面有几章讲到以撒，因为讲以撒的经文亚伯兰都还在，等到雅各出来的时候就是亚伯兰去世很快的紧接着雅各就出来了，所以几乎没有独立在讲以撒的经文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稍微讲到以撒，那今天我们要讲到雅各，我们要从25章开始讲起。其实这里一样有很多有关以撒的故事，以撒有一些故事是从跟雅各他们也有关系的哈。那雅各这个人就多一点说到三位一体神中的圣灵这个位格哈。讲到圣灵怎么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可以这样讲，就是父计划要把这个救赎成全，他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我们成为儿子，要我们承受产业。那基督来成全这个救赎，而且他自己成为一个榜样，一个出熟的果子。他怎么样做儿子，我们有一天也要照样做儿子啊。所以希伯来书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可是借着雅各的一生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神虽然给了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并不怎么像儿子。我们从一起头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比较像奴仆，并不像儿子啊。那神借着雅各的一生要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使一个身为奴仆的堕落的人逐渐的 变成像儿子一样，而真实的充分的享受儿子的名分。就像保罗用别的话来讲，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说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变成基督的样式，变成神儿子的样式，荣上加荣。这个过程，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是需要年日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立刻就可以从圣灵重生。可是我们要充分的彰显出神儿女的样式，这个需要时间。那我们身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光要学会认识说我们要从神领受，我们要享受主，很多人就学许多年还不一定学的人会。我们比较多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是有许多责任，要为神做许多的事。有的人就是到死，他们好像从来不知道基督徒有一种权利，也是神给我们的福音之一，就是要我们赴他的宴席，要我们享受他。他们总以为享受神的宴席是主再来的时候的事情。有的人明白的讲，他们认为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现在是劳苦做工的时候，有一天会享受。可是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话。圣经很清楚的讲，我们现在开始享受，你很清楚的讲。所以你没有在地上学会享受，恐怕将来你进天堂，如果你能进去的话，说不定还需要有一个先修班在那里让你学。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做。如果一个人在地上实在没有学会这件事的话，你又不能说他不能进去，如果他已经信靠耶稣。所以有的时候我快要相信天主教所讲的有炼狱的存在，我快要相信，就是你也不是进地狱，也不是基地个进天堂，你死后或者主再来的时候，你现在有一个中间的地方，你还要学许多的功课。你在地上没有被神炼净，你没有用你几十年的时间被神炼净，有可能你就要像在天主教讲的但丁神曲里面讲的炼狱一样，也许你要经过许多千年许多万年来被神炼净，经过那个炼狱。请不要去外面说我传讲异端，我不是真的认为有炼狱。可是我真的不明白，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我们没有真的在地上学会像儿子的样子，我们怎么样进天堂？你知道旧约圣经用一件事来做预表，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你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认他们是他的儿女，对不对？神跟他们立约，他们就做他的百姓。可是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没有被神真正的炼净。那所以神用40年的时间让他们在旷野受熬炼。旧的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起来就跟他们的祖先比较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一代能够进迦南地。可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些事呢？我跟你承认我不完全知道。可是我想我们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我们真的要在世上的年日就让神真的炼净我们，像神怎么样做工在雅各身上一样。这个雅各，我们从25章开始看，这个雅各从生下来就有点特别。事实上不止生下来，他从在母腹里面就有点特别。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使利百加生育的时候，那时候以撒跟利百加已经结婚多久了？上一次我们提过多久？以撒跟利百加结婚多少年以后才开始有孩子？20年。那时候以撒大概60岁，利百加几岁我们就不知道了。他们生了不但有了孩子，他们本来没有孩子，一有孩子呢就来一个双胞胎，两个孩子。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两个孩子在母肚子里面就相争。我应该问问高淑珍姊妹，她也生双胞胎。我淑珍姊妹坐在三楼，带着孩子坐在三楼聚会。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不有什么味道，我们男生很悲哀，我们连一个孩子在肚子里面都不知道什么味道，更不要说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什么味道。所以我不知道利百加尝到什么味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两个孩子在母腹里面，他们就彼此相争，可能让利百加很麻烦。很多父母生了两个孩子以后，生下来以后 两个孩子哈，如果年纪相近，如果两个又是男生，哦，那常常吵个不停哈，就很烦了。可是利百加比你们更烦，因为他还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经历这个了，因为他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就相争啊。等到临盆的时候要生的时候，继续这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扫先生出来，可能因为以扫比较在母腹里面就比较健壮，体质就比较好，大概，所以他先生出来。可是生出来，这个产婆发现，那个接生婆发现，他的生出来的时候，他的一条腿被另外一个手抓住哈，所以很明显的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后面那个不想让前面那个先出来，对不对？就像家里如果两兄弟他们彼此相争一样，谁都要争先，谁都要抢到那个位置，差不多像这样。雅各从母腹里面他就不让以扫做长子，可是他斗不过他哥哥以扫先出来，所以以撒就给雅各取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就是抓，这个人从一起头就是抓。我觉得这个雅各的一生本来就是用来代表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的原来天然生命的样式，原来天然生命的样式。他很聪明，可是他很知道怎么样抓，他知道怎么样钻营，怎么样得着好处。那所有人都有这种天性，从小你看那些小孩你就知道他们有这种天性，他们知道怎么样争取，知道怎么样排挤别人，知道怎么样跑到前面去，他们都知道这些事。雅各就是这样，所以他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他父亲也给以扫取名的叫以扫，那是因为他生下来全身就有毛，很少小孩子是这样的哈，而且我想他不是很短的毛，是长一点的毛，像小猴子一样的，所以他爸爸给他取名叫以扫，意思是有毛的意思。那我想这两个孩子逐渐长大，这个雅各哈，继续在母腹里面的战争一直存在他心里面啊，他一直想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就那个时候而言，我想他争取的是一个地上的利益，因为长子是更多承受父亲产业的人，所以他想要争取。他常常，我相信他常常处心积虑的想要哥哥把长子的名分给他。我想他跟以扫讲过很多次，他不是只有一次就成功的，他讲过很多次，找机会，有各样的方法。我想以扫冷静的时候，通常都不会上他的当。我想，可是我猜以扫没有像雅各那么在意长子的名分。后来有一个机会来到，当有一天以扫在外面打猎回来，热、渴、饿、疲倦在一起的时候，他想要吃东西，喝点东西。雅各刚好有东西，所以有红豆汤。也许雅各熬的红豆汤很好吃，因为他，我想他从他妈妈得到真传。因为雅各常常都跟妈妈在一起，以扫比较外向，雅各比较安静，常常跟妈妈在一起，有点娘娘腔，我想，所以他一定会做饭煮菜，说不定他还会缝衣服，这一点圣经没有写，就是至少他会熬红豆汤，也许很好吃，所以以扫受吸引，就要他把红豆汤给他。雅各说：“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才给你。”这有点像小孩子彼此在赌哈，你给我什么，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你。那一天，以扫太累了，太饿了，太渴了，他说：“我快要死了。”哪里会？谁会因为饿啊、渴啊那样一次就死了？他说：“我都快死掉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了。圣经加了一个注评语，说这就是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许多年以后，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论到以扫，他说以扫是一个淫乱的，是贪恋世俗的， 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说医疗有什么淫乱的罪，可是神称这个叫淫乱，他的心不专诚，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后来以扫就进一步的把父亲给他的祝福也丢掉了，就是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我想以扫应该是一个还不算太坏的一个人哈，像这样一个打猎的人，他可能很豪迈。有的时候我这样跟人讲，我说如果今天你班上的同学有一个是像雅各一样，一个像以扫一样，我差不多敢保证多半的人都喜欢以扫，不会喜欢雅各。谁会喜欢一个阴阴暗暗安安静静不知道他心里面打什么鬼点鬼主意的一个朋友哈、可是以扫我想他有什么就说出什么，看起来好爽，我们觉得那个是好的，我想他是一个好人。可是我称以扫叫做不可慕神的好人，就像我称罗德，圣经虽然说他是义人，我称罗德叫什么没有意象的义人啊。我给以扫一个称号叫做不可慕神的好人哈、所以你不要只做好人，你一定要渴慕神。为什么要渴慕神？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现在的样子绝对还不是神满意的样子，你我现在的样子绝对还不是神满意的样子，你也不应该满意。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好人，那你就糟糕了。你应该像雅各一样继续有一个什么渴慕的心，有一个寻求的心。你知道雅各刚开始的渴慕并没有像我们认为渴慕应该有样子，也许你认为渴慕就是很早就来聚会，然后坐在那边亲近主，花很多的时间等候主，这些叫渴慕。雅各并没有这种表现，他的渴慕也有一点像，可是不一样。他坐在那边很留意看有什么好机会得到长子的名分，看有什么好机会得到父亲的祝福。他要的是地上的东西，他处心积虑的要，他有一种就是要的心哈，抓要。你知道神悦纳他这样的事哎，并不是因为他抓的事情神悦纳，他抓的事情是不对的。可是这种人可以教育的，而那个对什么事都不怎么提得起劲来的，通常就是把最好的福音给他，他也是那一副德行，他也一样提不起劲来，他也一样不会那么想要抓，你懂吗？雅各要到他生命中经过许多年日以后，他才第一次知道他应该抓什么，他才抓对东西。可是这个之前神任凭他去抓世界上的东西，神并没有拦阻他。所以你有时候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好像那样心放在世界上，他们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积极的想要赚钱，你不要太轻看他们。一旦有一天他们真的知道应该抓什么的时候，他们也会那样，你知道吗？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并不怎么抓世界上的东西啊，也许很快就信主，可是你看他们信主以后也是有的时候一副死样子。说到信主嘛，是信了，可是好像就是点不起火来啊！你晓不晓得神怎么说这种人啊？他说你不冷不热，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比别人好哈、那些还在门外的人，也许有一些比你更有希望。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所以让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可慕神的好人，好吗？那这个雅各他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在另外一个机会里面他就骗取了爸爸的祝福哈。那个时代他们多少有属灵的观念，我想传承是亚伯拉罕。虽然雅各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面，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可是他显然还没有真正的遇见主，所以他还在抓世界上的东西，可是他多少有属灵的观念，所以他知道父亲祝福是重要的事情。可是他明显得不着长子的祝福，何况爸爸又偏爱哥哥，他妈妈就帮助他。你读过这个故事对不对？ 在27章里面，后来他妈妈想办法杀了一只羊羔，把其连毛裹在雅各的脖子上、手上面，就是外面裸露的地方。那时候以撒年纪已经老迈，他60岁才生他们嘛。如果我们算的没有错的话，雅各离开巴旦亚兰去结婚的时候已经70几岁了。那我不多详细算这个怎么算的。也许有的人不觉得，他觉得应该雅各去娶拉结跟利亚，说他是70几岁好像太不浪漫了。可是有可能他确实是这样。你只要算一算，约瑟他在埃及做了宰相，做了9年之后，因为7个丰年，在2个荒年之后，他就迎雅各到埃及地去了。那个时候约瑟39岁，因为他30岁就做宰相。约瑟39岁的时候，雅各到了埃及，雅各跟法老说，我平生的年日是130岁。也就是说他91岁才生约瑟的。而他生约瑟的时候去巴旦亚兰刚好是14年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算，他到巴旦亚兰是77岁，他真正的跟利亚还有拉结结婚已经是84岁了。不过因为他活到147岁嘛，所以你如果用你只能活到77岁来说，你减掉70，那么他14岁就结婚了。如果你这样算，你就会舒服一点。无论怎么样，他妈妈给他出主意啊。那个时候，我想，如果雅各已经差不多快要70岁了，以撒也已经100多岁了，他眼目昏花看不见，所以他就被他儿子骗了。他其实有一点怀疑，但是这个以撒好像不止眼睛昏花，头脑好像有点昏花哈。因为他说声音是雅各，摸起来像以扫，然后他也不去求证，就好像就给他祝福哈。刚祝福完，雅各出去了，以扫回来了，以扫回来，然后父亲给他祝福，他父亲就害怕起来说，那刚刚那是谁呀？以扫马上就知道，现在知道太迟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这样形容，后来他痛哭，他父亲，他跟他父亲说，难道你没有别的祝福可以给我吗？他说我没有办法，已经给了你弟弟就是给了你弟弟了。所以他还是给他祝福，祝福的话就是他会伏在他弟弟的手下，但是有一天他强盛，他会脱离他弟弟的恶，就这样而已。他顶多只能给他这样的祝福。所以以扫就开始恨雅各，想要杀他。在这里我们应该思想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渴慕的人，我们就连握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失去，更不要说我们得不着还没有得着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渴慕，他能参加聚会就尽量参加聚会，每一天就想寻求主。也许你会说啊，我这样做已经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像得着的不多。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会发现在你身上有一些神的作为。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看情形打个电话去说，今天谁讲的啊？是那个人讲到，那我下一次再去吧。如果你带着类似这样的态度来参加聚会的话，那么你给自己安排什么样你才会得到帮助，什么样你不会得到帮助，我告诉你，你有可能会错失神很美好的旨意。我们哪一个人有办法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叫我们得到帮助的？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只有那些无论什么时候都守在那里的人，他们会更多的得着长久的祝福。这是雅各的故事一起都给我们看见。可是这个人虽然这样，他得了长子的名分，得了父亲的祝福，他身上还有许许多多神要做的工作。可是在这个之前，神好像还不太能做什么。雅各没有机会让神做工，因为他有很多的点子在他里面。当一个人很有办法的时候，神通常不太能做工。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很有办法，你会得着世界上的人称赞，那就是你的赏赐，就是这样。可是在神那里，神不是这样看的。在世上赢，在世上通达，在世上成功， 其实在神看长老是看不上眼的，所以你不需要太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不像样，那没有什么关系。很可能就是雅各差不多七十几岁的时候，他才第一次让神有机会对他说话，因为他哥哥想杀他，他妈妈听说了，这个替这个儿子争取的这些，结果要失去他，那还得了？把他送回他的娘家，送回他哥哥那边去。所以你看，这是岔出来讲到家庭生活的教训哈。你看这对夫妇，他们对儿女有偏爱哈，他们没有均衡的爱儿女，一个爱老大，一个爱老二。你不要觉得那个不会产生什么事，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那是会产生事情的。后来利百加，我想利百加其实，后来也很苦哈，因为他把雅各拆出去到他娘家，雅各一去就多少年，你知道吗？20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次他回来的时候，利百加还在不在？他说以撒还在，可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利百加还在不在。或许他永远就失去了这个儿子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这样说了，不但雅各抓，显然利百加也蛮抓的，对不对？有可能他遗传母亲，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家里有一个遗传父亲多一点，一个遗传母亲多一点，也许他们这个家雅各遗传母亲多一点。那天雅各他已经得到长子的名分，又得了父亲的祝福，可是结局是他需要离乡背井到巴旦亚兰，就是哈兰。你还记得吧？哈兰什么地方？从你还记得？你的脑海里面还没有一个两河流域的图，在这边有波斯湾，这个是两河流域，对不对？到往西北去，真正的河水是这样流的，不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画，到西北到了一个端点，然后继续往西南下来，然后进到约旦河谷。这个最顶端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哈兰。当年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跟他的一个兄弟拿赫，也许是哥哥拿赫，就是在那边待了一些年日。后来他父亲去世以后，神再一次呼召他，他才下到迦南地，对不对？所以他的一个可能是哥哥拿赫就留在那里，而拿赫的儿子叫做比土利，比土利的儿子叫做拉班，比土利的女儿叫做利百加，就后来成为以撒的妻子跟以撒的小舅子哈。那雅各到巴旦亚兰去，到哈兰去，就是到他舅舅拉班的家去，在那里他就遇见了拉姐跟利亚，他的两个表妹，后来就跟他们结婚。可是去的路上发生一件扭转雅各一生的事情，这是记载在创世纪28章。那个时代当然没有那么多有旅馆可以住，也没有汽车可以开，他走路过去的。我想他走相当的日子，也许好几个礼拜，要不要一个月我不知道，那一段路也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加起来应该我想比台湾从南到北还要长的距离，所以我想他走了相当的日子，对不对？我不知道台湾如果从高雄走到台北要走多久，我们一天一般人可以走多长？20公里，20公里大概就会走得很累了，20公里大概要走差不多6-7个小时要，对不对？如果你能走30公里，你也要走10天才会从高雄走到台北，那个大概比这个更久，所以他也许走了好几个礼拜，甚至有1-2个月。我不知道是第一天还是第一个晚上还是过了几个晚上，无论怎么样，他来到一个地方，晚上睡觉，旁边并没有什么客栈可以睡觉，他就找到一个地方，看到一块石头，就枕着石头睡觉。你知道雅各跟以扫不一样，以扫这种经验在很多，他经常在外面打猎，有的时候大概没有回家哈。可是雅各大概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离开家，一直在妈妈旁边娇生惯养。忽然独自一个人在外面，而且还没有舒服的枕头睡， 枕着石头睡觉，你们有没有枕过硬的东西睡觉？至少有一点你可以确定，你没有办法侧睡，除非你没有耳朵，要不然你很不舒服。所以那天雅各睡那个觉，可能也睡得不是很安稳。可是那是头一次神有机会对他说话，那一天在梦里面神来向雅各显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生命中总要遇见一点冲击跟挫折，神才有机会对我们说话。雅各梦见有一个梯子，上面顶着天，立在地上。他发现梯的那一端是神在那里，他在下面，他看见有天使，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以后神在那里给他应许。雅各清早起来睡醒了，这里告诉我们，你看28章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很多年来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这个雅各同样一个意象，这个雅各的领悟很强，他说的是一句非常好的一段话。我觉得只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就是那天大树的扫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反应的话也是最好的反应。雅各也是这样。你知道那天雅各醒过来，他没有说昨天晚上神来找我，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个不太一样，你懂不懂我的意思？雅各并没有说昨天神来找我，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前神不在，昨天晚上来造访我，现在他回去了。雅各不是这样的认识。雅各那天晚上一样一个意象，雅各不是这样认识。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也宣称他们看见这个意象，看见那个意象，可是你听他们做见证，他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好像神那一次的意象特别来给他们做什么。可是雅各不是这样的认识。那一天他醒过来，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知道雅各的意思就是说，神本来一直在这里，他一直在这里，是我不知道，我以前没有看见，不是神没有在，是我不知道。这个认识跟我刚刚讲那个是很不一样，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很多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认为好像神来来去去的，有时候神不在那个样子。你弄错了，快要4000年前，雅各的认识就比你清楚一点了。他说神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很可能他包括想到一件事，就他在骗哥哥长子名分的时候，他以为没有别人看，可是神在。他在骗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神在那里。我想还有其他许多的鬼点子，神都在。所以雅各论到这一句话，他是这样说，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他就惧怕起来。这地方何等可畏，他说这不是别的，这乃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后来他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在旧约时代许多年代，那个都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叫做伯特利。伯特利是雅各给他取的名字，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神的家， House of God。 伯特利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而且他起来以后，他就把那一块石头立在那里，浇上油。显然那个时候行路的人常常身上会带油啊、酒啊、食物啊这些东西，他浇上一点油，他说这是神的殿跟天的门。我们称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建造，最早的一个建造。将来会有摩西的会幕，会有所罗门的圣殿，可是雅各这个立的石头浇油在上面是神最先的建造。许多年以后，彼得从他的经验里面讲到一件事，主曾经把彼得的名字改名叫彼得，他原来叫西门嘛，改叫基法或者彼得，意思是石头。神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石头上面，磐石上面。晚年的时候彼得这样讲，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轻弃的，可是却是被神所宝贵的。然后他加一句话，他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记得吗？所以他知道当他遇见主的时候， 神给他改名字，可是经过许多年他自己明白重点不是改那个名字，是那一天开始神在他身上开始做一件事，要把他制作成像一块石头一样，一块基础的石头，神可以把上面的建造放在那个上面。你懂那意思吗？在新约当然是一个外面的，是一个里面的含义哈，一个人像石头一样。可在旧约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我把旧约跟新约把连接起来，旧约那个最起头神要建造他的家的时候的一块基石是雅各，新约是彼得。我们常常会想到教会最起头借着彼得开始建立的，对不对？当然主耶稣自己是那个房角石，可是彼得是很重要的一块基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旧约里面用来代表将来神所要建造那个神的家的基石是雅各，他再来立那块石头，他称那个地方叫伯特利，神的家。事实上神后来就是要这样做的，神借着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那是神整个建造的一个开始。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到了雅各已经跟他爸爸跟祖父的时代不一样了，神的时候来到了。当然祖父跟爸爸的时代都是神应许后裔，应许的很像很响亮，可是他们都生不出孩子来，过许多年来一生一个两个。可是雅各不一样，雅各从来没有生小孩子的问题。有没有发现紧接着你就要发现他的四个太太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拼命给他生孩子，一下就生了十二个。你晓不晓得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啊哈，经过多少年生出来，你晓不晓得？你有没有算过啊？你们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哈。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啊，便雅悯，在他结婚之后至少过了十三年以后，也许更久一点才生的。可是前面的十一个儿子，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前面十一个儿子在七年内生的，七年内他生了，我觉得应该像六年了，因为他结婚以后总要一年才会生第一个嘛，哈，应该说他结婚的头七年他生了十二个儿子。从那天开始，雅各讲起话来会跟神扯上关系，你知道吧？在那个之前，他生长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信仰。我想他没有真的遇见神。那一天他遇见神，还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所以，也许基督教家庭里面的小孩，不要太被父母呵护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你可以自由的。稍微自由一点的让他们能够发展，也许他们比较容易遇见主，像雅各一样，他被放出去的时候在挫折当中他才自己真正的遇见主。如果你忍心让他经历像雅各经历的事情的话，可是父母迟早要愿意放手。那雅各他从那天开始他遇见了主，他做什么他就会想到主，他会寻求主的面。许多年以后神这样形容雅各，他说这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你知道吗？然后给你看这个经文，类似这样的话在诗篇二十四篇，诗篇二十四篇第六节，他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可是我跟你说，雅各离开伯特利的时候，他跟还在巴旦亚兰差不多是同一个人，没多少改变。你不会因为一次遇见神就有什么彻头彻尾的改变，不会啦，讲起话来属灵一点而已啦。他身上有没有真的改变？有啦，可是你还不怎么看得出来，他还是一个很抓的一个雅各。没那么快了，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那些太高举一个人的经历，这个见证那个见证，都是一个危险，有可能会毁坏一个器皿，让他以为他现在很有成就，其实没有了。你无论有多么奇妙的经验，神更重要的，你将来在天上不是用经验累积的嘛？你不能到了天堂门口 彼得问你说，或者天使加百列问你说，你凭什么要进天堂啊？你说我这个经验那个经验，你在地上做的那些见证在那里，他根本不管你这个人。神要看我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工作，在我们身上他有没有把他的生命刻画在我们的里面，成长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总是需要年日的。雅各也是这样，他去了巴旦亚兰，你看他也很有办法，很快就找到那个地方，以后他遇见他的表妹，就爱上拉结，遇见了他的舅舅，然后他舅舅给他开条件，那娶我的女儿可以服侍我七年。哦，这个舅舅很厉害，在外邦生长的人都要这样，因为要跟人家拼嘛，所以一个从小在外面的人，或者到国外去打拼的人，常常他们都更积极进取，我想拉班也是这样，好像他卖女儿一样，工作七年是很大的代价呢，你知道吗？如果以今天来讲，你工作七年可以赚多少钱？你自己算一算，你的薪水去乘以84是吧？还不算年终奖金，那乘100啦，不少哦。卖一个女儿，然后等到七年满了，所以你把这个事实弄清楚啊。雅各并没一去就娶拉结哈，很爱拉结，要等七年。圣经说雅各因为爱拉结，就看到七年如同几天，一下就过去了。好，他就娶到拉结了，行了婚礼。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这不是拉结吗？现在人当然没有这种事啊，以前人才没有这种事。还有自己娶了太太，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他长什么样子。他发现他舅舅骗他，给他的是老大利亚。圣经说拉结比较漂亮，所以拉结眼中有神，比较漂亮。那个有神不是有天上的神，那个神啊，神才。所以姊妹们，如果你想要漂亮啊，想办法让你眼中有神，要有无精打采的样子，割双眼皮也没有用。那雅各跟他舅舅抗议，他舅舅说哪有人先把老二给人的，你如果想要拉结可以，他大概看这个外甥还蛮不错的，干脆把两个女儿都托给他，免得为儿女女儿的婚事烦恼，两个都给他，再为我为拉结再服侍我七年。雅各也答应，他这个人为了拉结服侍他舅舅十四年了。可是你弄清楚哈，他这一次不是又服侍了七年才得到拉结的啊，他是跟利亚成亲之后过了七天，他舅舅就是这一次舅舅还有点良心了，先给了他，所以他就欠债，你知道吧？他先赊账，他就欠他七年。做完七年十四年的时候，他生了约瑟，生了约瑟以后，他就准备回家乡，给他舅舅就留他啊，他就是留他的这一件事啊。后来他可能每一次一想起来就会睡不着觉，因为在那十四年，他发现雅各好像还蛮好欺负的哈，白白给他做了十四年。所以他舅舅想这个很好的一个人再留他，说不定他那个长久留在这边，他不知道雅各不会的，他一定要回迦南地的。雅各又留了六年，那六年雅各就是有办法把他舅舅的许多财物都给骗取了。他不是用骗的呢，他舅舅还骗他，不是用骗的，他可是很正当的得着的，可是他就是有办法。你有没有读那个圣经，他的办法到现在医学上可能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他舅舅说，我不向你求别的工价，因为现在开始他做工有工价了，以前是 为太太嘛。他说我不求别的工价，你的羊群当中有斑点的，那种黑的，那种不是白的，不是那么好看的那一种啊，算我的。他舅舅说开玩笑，这里有那么多都是这样，你放心，你把现在已经有的，凡是那些杂色的、有斑点的，全部都把它分开来， 拉班就把他分开了，把那些都给他的儿子去牧养，所以雅各剩下全部都是白的呢，你知道吗？然后说之后从这些白的只要生出来的是有斑点的就归我，他就是想这个雅各平常精明，今天好像有一点呆，所以他就同意了。可是雅各就有办法，他弄了那些办法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听过一个人解释，他解释的还有一点道理，虽然我不敢说那是正确，就是赵永基牧师，他认为那是因为他用积极的想象力。因为雅各自己说，他说他后来跟他的妻子们叙述了说，每一次当羊群交配的时候，他在梦中就会梦见所有交配的强壮的都是那些有斑点的。无论怎么样，20年满了以后，他服侍那舅舅6年以后，他那些这个他舅舅的儿子们开始对他有很大的怨言，因为他们觉得他把他父亲的产业都夺去了，他变成很有钱。雅各感觉得出他们眼色气色不如从前，他就偷偷的逃跑，后来被他舅舅追上以后，他们立约，他舅舅还是放他走。我称这一段故事叫做黑吃黑。雅各很会抓，神就安排一个也很厉害的人在他旁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也许有的时候你看见旁边有一个人讨厌，他的样子很讨厌，我不敢说都这样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想，如果那个人让你很讨厌，你可能要想一件事，就是会不会我有一点那个味道，会我跟他差不多，也许不完全一样，会不会我现在有另外一方面的事情是神安排一个像这样的人在我旁边。哎呀，对于我们这样想，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是这样的态度，就是总是别的千，总是觉得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只要遇见就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对周遭的环境特有意见。不，你如果是这样，很可能你自己要想一想，说不定你身上有一些什么东西是神安排这样的环境。对那些如果他们已经学会这个功课的，我跟你说，他旁边无论是什么人他都不太要紧，他就是过他的生活。他如果是有爱心的，旁边的人怎么样他还是有爱心，他如果是一个喜乐的人，旁边的人怎么样他还是喜乐的人，你都不懂这个意思，这个才叫儿子。神就是想在雅各身上做这样的事。儿子是尊贵的，儿子像王子一样，王子哪里需要因为旁边的环境怎么样他就失去快乐呢？对不对？他拥有的不在于这些外面的事物。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成为神的王子，神成为神的公主，成为神的儿女，应该有像这样的生命，这是神要做的。神有许多的年日坐在雅各身上，所以经过那20年，雅各身上有一点对付，还不只是这样，他在那边的期间生了12个儿子，在生儿子的过程很精彩啊，就是30章，他有2个妻子，这两个妻子觉得这样比赛生孩子还不够，干脆把自己的妾也给了雅，也给自己的使女也给了雅各做妾，所以雅各就比他的祖父还厉害哈，两妻两妾，就是这两妻两妾比赛生小孩，生了一大堆小孩。他们而且不是在顶和睦的情况里面这样做的哈。我跟你说，男人最磨男人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家庭问题，知道吗？因为男人把心放在外面，外面上他觉得家应该是一个安乐窝，应该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是一个道乐色的地方，而家还给他麻烦他就会觉得内外都是仇敌，你知道，因为到外面去他要打天下，在里面在家里又是这样，所以最磨男人的事情之一就是家庭问题，你知道吗？这是其中一件事。所以这是神坐在雅各身上另外一个作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家庭的问题，虽然你也要尽力的去面对它，可是你一定要认识，那个是你每一次想到你的家庭问题，就想到说，好，主把坐在雅各身上的事情坐在我身上，让我遇见这些，我仍然是一个寻求你的族类，仍然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我不是说你要求主 把那些试炼更多放下。我说你已经遇见这些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帮助我在这里面，不要把焦点只集中在解决这些问题，让我成为寻求你的族类，成为寻求里面的雅各。就是这件事是雅各神能够更多做工在他身上。现在他回去了，当他靠近迦南地的时候，靠近应许之地，回到家乡，如果他妈妈还在，可以见到母亲，可以回到他的家。可是他有一个害怕的事，因为他哥哥还在。他哥哥虽然已经不住在那边，可能那个时代，大概他这样过来，一定有人通风报信，有人跟他哥哥就知道了，有人告诉他哥哥带着400个人迎着他来。哎，雅各就很烦恼了哈，因为说他哥哥来迎接他嘛，为什么要带400人？所以他就惧怕。许多年前我读雅各的故事，第一次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大概是除了对神以外，雅各第一次记载说雅各惧怕，你知道？不止惧怕，雅各有一点担心、烦恼。以前好像雅各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有办法，他总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可是这个第一次，雅各开始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你晓得吗？他还是知道怎么做，还是做的，但是做完这些他还是没有把握。他预备了一对一对的礼物要送给他哥哥，放在最前面，他还不一次送。这个我们要学哦，这个是很厉害哦，因为你哥收到礼物以后，有可能过几个小时又想起他弟弟对他的那个，对不对？刚刚的礼物无论送多少都不算了哈，又看到另外一对礼物，就再软一下哈，多软几次，也许心就软下来了。雅各就是这样想的啊，然后他没有把握，然后他让他的妻子儿女，他把妾哈放在最前面跟他的孩子，然后把利亚放在前面一点。你是老大吗？放前面其实不是了哈，因为他比较不喜欢利亚了哈。然后拉姐放在最后面，他把这些安排妥了以后，圣经记载雅各生命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机。雅各虽然做了所有这些安排以后，他并没有把握。那一天他睡不着觉，他过不去，他安排他们都过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河的这一边。圣经说有一个天使来跟他摔跤，来跟他征战。我不懂什么叫天使跟他摔跤，在那个时候可能是真正的外面的摔跤哈，可是我们都相信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我们也经历过这种摔跤，对不对？那个摔跤的结果哈，目的应该是这样，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输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啊哈，每一次你生命中的征战，那些挣扎，你的目标都是要赢，要有那样好的结果，要照你的意思，能够使你的意思能够通行，你就还没有走上雅各的路，你晓不晓得？你能懂我的意思吗？雅各到那一天，他的征战。真正要得胜的征战是他需要输掉。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说，主来折服我？我们哪有跟人家摔跤的时候这样祷告的？每一个摔跤人都想要折服别人，不是吗？可是雅各的这种摔跤，如果你不是跟人，而是跟神来摔跤，那么你的祷告会是，主啊折服我。你懂那意思吗？你的生命有没有曾经需要这样祷告说，主来折服我？如果没有，会不会你还没有真的走上这一条真正寻求神的面的道路，走上这一条让神的旨意能够坐在我们身上的道路？雅各就是这样祷告的。所以当后来弄来弄去，他还是胜过天使，你知道吗？他没有说嘿我得胜，他没有这样。我想他知道那是不好的，所以他虽然胜过了天使，他把神的使者抓住，他说你今天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那个天使就摸他的大腿，他大腿握着筋就瘸了。我很多年前就注意到这个故事，可是好几年以后才真的去想到，因为我们常常想的都是些属灵的含义，我才真的想到从那一天开始，雅各是真的成为一个跛脚的人，你晓得吧？一个很有办法的雅各，从此外面他一直有一个记号，就成为一个跛脚的人。 那天天使不但胜过他，他天使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各，以后不要再叫雅各，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有人认为是神的王子或者神的尊贵人，神的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神的目的，就是把雅各做成像真正的有儿子的名分，做得像他的王子一样。其实那一天雅各还没有完全成为神的王子，可是他跨前了一大步，神能够更多做工在他身上，而那个做法是让他生命中有一个瘸腿的记号。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你不一定是外面瘸腿，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瘸腿的记号？有时候神借了你一个失败，那你每一次就想到这件事情，你心里就有一个谦卑。有的人就是失败了，他们并没有这样，他们曾经这样失败，一转身看到另外一个失败的人，他就可以批评他们。有的人是这样，或者他忘记了。可是如果那个失败在你身上使你常常有一个记号，那就是好事。以前林作生弟兄讲一句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有趣。他一天早晨的时候拿起一块饼干来，他就很小心的把剥成两半。小时候我们都做过这种事，然后再小心把它合起来放在手上，看起来那个裂痕几乎看不见。他说神透碎我们就是像这个样子，你看起来是一块，可是里面永远是什么？剥成两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盼望神这样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剥开的，是一个破碎的生命。我们不敢依靠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失败，有时候会忘记，可是我们生命基本上有一个东西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是被神折服的，我们晓得我们需要神。从那天开始雅各就是像这样。以后他回到巴赞亚兰，到了世界那个地方，他的儿子们动了一个诡计，这个大概也是从他父亲遗传的，动了一个诡计就杀了世界那里的人，因为他的妹妹的关系，这个给雅各也是很多的麻烦。所以雅各一生有很多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你生命里面好像不时的这个麻烦那个麻烦，想一想雅各就好了，不要只想雅各的过程，想一想他的结局，可能会鼓励我们最后他的生命怎么样发出光来，那就是神借着这一切麻烦要做的事。如果我们像在看一个电影或者一个小说故事，35章大概是一个最悲哀的一件事。雅各去那边娶了妻，生了许多儿女，现在得了许多产业回来，故事写到这里，这个叫做喜剧收场，不是吗？回到家里，现在各方面都好了，就在他真正的踏上他的老家前不久，就在伯利恒以法他那里，他的最爱的妻子拉结就死在那里。生第十二个儿子的时候，生雅各的第十二个便雅悯的时候就死了，难产而死。这实在是很悲剧收场，对不对？正可以回来好好的享受过去劳苦的成果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你会看见神对付雅各的另外一件事叫做剥夺。从这里开始，雅各要经验的剥夺不是只有拉结而已。你再读下去就是下一次我们的范围了，那读下去你就发现他将要连拉结所生的儿子，他最爱的约瑟，他将要被剥夺，他的儿子将要被野兽撕碎。当然后来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并没有，在当时他以为是这样。到后来甚至连便雅悯都要失去，那是他唯一在地上他所爱的拉结唯一留下的两个儿子都要在他面前失去。到最后雅各讲了一句话，当他要失去便雅悯的时候，他最后放手，他说我上了儿子就上了吧。有人说神等他讲这句话等了许多年，他最后真的放手，这个名字就叫抓的这个雅各，到最后他真的完全放手。当他放手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得到释放。从那天开始神给他恢复，当然就就业而言他是用外面的方式，接下来他听见的消息就不再是他失上这毕雅悯了，而且不久以后消息传来，不但便雅悯没有失去，他还得回谁？ 约瑟，还不止得回约瑟，他得回的约瑟是在治理全埃及的宰相。约瑟派车子来迎接他，我有时候形容那就像神的车一样，要带领雅各驾行穹苍，也在他生命里面，神已经带他经过旷野，现在在他生命里面有一种味道，神可以把他带到高处去，他是一个得胜的人。所以当他进去给见法老的时候，伸手给法老祝福，出来再一次给法老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所以这个人在 你如果看过一些影片，你知道古代的埃及是非常注意排场的。我想雅各进到埃及法老面前，那是一很大的排场，可是你看那个金字塔什么就知道，可是雅各一点都没有一种乡巴佬那种自卑感的味道，没有，对不对？伸手给法老祝福，这个里面有一个丰富的生命，就是像这样。到了最后，他没有跟他父亲一样，他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孙子以法莲马拉西带到他面前，把马拉西长子放在长孙呢放在他右手边，把以法莲老二放在他左手那里，请他父亲给他们祝福。那么雅各跟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年纪老迈，眼睛已经看不见，可是雅各把手反插过来，就用右手放在以法莲身上。圣经讲到约瑟是讲这一件事情，他没有做对，他跟雅各说，父亲不是这个才是长子，父亲说我儿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可是神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这个里面很清楚。然后他开始给他讲他神给他的应许，从亚伯拉罕以撒这样传承下来的，提醒他的儿子约瑟不要被埃及的财富地位迷惑了，我们的应许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死了你要把我葬在那里，你们神有一天一定要带你们回去，到那个时候我当年从亚摩利人手中所用弓用刀所得来的那一块地，我分给你和你的众弟兄，使你得两倍。他立约瑟做长子，所以后来约瑟的儿子以法莲马拉西各成为以色列一个支派。你知道我每次抓着，我觉得这个人他里面对永恒的事是透亮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埃及全埃及的宰相，要什么有什么，你这个老家了 三分地干好什么东西的吧，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去一个在都市已经家财万贯的一个企业家，跟他说哎，我们老家那三分地我分给你的几个兄弟，你分两倍，他要你那三分地干什么，对不对？可是雅各不是这样的，雅各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个才是神应许之地，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上，他晓得我们只是客旅是寄居的，眼睛望着更远的地方。晚年他说，那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做雅各一生的注解，他是被神所牧养的生命，神就是这样圣灵在人身上工作，最后把它做成是美好的。外面不是，外面是干枯的，我想那个法老看的样子又老又干的样子，可是那里面的生命是丰盛的，神也要这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